Entering Program BTS Number 2 使徒行状
晋升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我们现在要讨论《使徒行传》的第二课，《使徒行传》的第二课。今天我们仍然要讨论《使徒行传》的概论的第二讲，《使徒行传》概论的第二讲，《使徒行传》的概论。今天我们要谈的第一是《使徒行传》的主题，还是说主要的题目，到底《使徒行传》这28章主要的题目是什么？假如我们仔细去看《使徒行传》，就晓得在这里一直有提到要证明耶稣是主是基督，或者说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或者说乱说还是讲说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么这类的词句在行传里面一直提到，比方说在行传第二章，当彼得讲完那第一篇无损戒的简章的时候，他在第36节的结论就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然后在第三章，当彼得约翰在圣殿的门门口叫一个人瘸腿的行走的时候，他说，我奉那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后来会堂人起了反应，那么彼得又在说明，这不是我们能叫他做什么，乃是耶稣基督叫他痊愈的。另外好像在第四章也是这样，当彼得受审判的时候，他也是说明耶稣基督的名，因为上帝已经叫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做这些事。所以这一类的词句在整本的行传里面常常提到，这就是说明行传的主题谈到耶稣。但谈到耶稣的时候，谈到耶稣的几件事，就是耶稣基督的死解决全人类罪恶的问题，耶稣的复活为人类打败了掌死权的魔鬼，带来永远的生命，所以凡信耶稣基督的就可以因信得着永生，同时成为上帝的儿子。而耶稣基督的名字充满了能力，耶稣的名能够叫人悔改认罪，耶稣的名叫人勇敢地对付罪恶，耶稣的名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观，耶稣的名能够给一个人有胆量勇敢做见证，耶稣的名带来了无限的祝福，叫信徒因耶稣的名彼此和好，反而公用，彼此相爱，彼此照顾，彼此勉励。耶稣的名就解决了人与人之间的纠纷，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耶稣的名 真是大有力量，这是我们在形状里面很清楚看到的。耶稣基督不但在犹太人中间这么的有能力能够给人生命，在任何的民族中间都同样的有能力，都同样的叫信的人生命的改变。我们从形状第六章就看到，在第六章里面，使提凡被圣灵充满，大有智慧，解决了人之间因为收供应的不够发怨言的事。然后使提凡也在许多人面前为耶稣做见证，大有能力，众人抵挡不住。我们再看到行传第八章，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的能力，在许多外教人中间，还是异教中间赶鬼，在撒玛利亚的地方，耶稣的名大有力量。这个事情我们看到后来保罗在这个加拉太省里面也同样的有力量，在腓立比的街道上耶稣的名也赶出恶鬼，在以弗所耶稣的名也叫那些拜偶像的人失去了他们的力量。耶稣的名一直有能力，这是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救恩非常非常有力量，适合于任何民族任何的社会。另外一件事情我们看到在形状里面，它主要的题目就是神的旨意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圣灵的工作和信徒甘心乐意的侍奉传遍地界。在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吩咐门徒要奉他的名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在撒玛利亚和地极为他做见证。在行传整整的28章里面完全就证实了这个事情。我们感谢主，行传实在是把主要的信息清清楚楚的给我们看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不论是彼得讲道，不论是保罗讲道，或者其他人讲到，他们的主题从来没有改变过，都是讲耶稣基督和他的尊名带来的能力和救恩带来赦罪和永生的保护。在行传里面我们另外看见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神工作有拦阻，神的工作有拦阻，神的工作有拦阻。我讲这个拦阻以前，我先要谈到使徒们传福音主要的动力是什么，到底什么事情叫这些门徒冒着生命的危险，不顾自己的幸福、家庭的安全，或是社会的地位，或是名誉，而不断的这样勇敢去做呢？教会信徒传福音的动力，第一是耶稣基督爱的激励。这是使徒保罗在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提的，更多后书第五章，使徒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一个蒙恩得救的，第一个就是感受到主的爱，主爱的伟大，主的爱就是我们，我们不配蒙恩的人蒙了恩典，我们不配得救的得了拯救，这个极大的爱成为蒙恩得救的信徒的一个很大的推动力，叫我们不能不去传。好像彼得在受审判的时候他也说，我们所知道我们不能不讲，我们所知道如果不讲你看合理不合理，我们所信的是真理，我们经验救恩， 这样宝贵的真理，我们哪里能够因为官长的不同意、宗教领袖的不喜欢，我们就禁止不就受禁止不讲呢？这是因为有一个爱的动力推动我们胜过一切。第二样，这个传福音的动力，那是因为爱主就遵守主的命令。这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第十四章十五节、二十一节、二十三节多次提到的。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那么，耶稣的命令要我们往普天下传福音。我们传福音是要遵行主的命令，表明我们对主的爱。我们爱主不是单单在口头上，要在遵行主的命令上具体的表现出来。我们爱主就听主的话，真像我们爱一个人，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老师，我们就很容易听他们所讲的话。耶稣的命令是绝对合理的，绝对正确的。我们为了爱主，我们就当遵行他的话语。第三个动力，就是因为有千万等候救恩的人催逼我们非去传福音不可。在使徒行传的二十八章的记载里面，我们看见使徒们、信徒们无论到哪里去，都发现一件事：有人被鬼捆绑，有人在迷信当中，有人在不自由里面，有人在罪的生活里面，这些人都需要福音的拯救。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千千万万的灵魂还在基督的救恩以外，这个意象，灵魂的复生要成为我们传福音的动力。因着这些灵魂的宝贵，我们不能不去传，我们不能不赶快的把我们所经验的救恩，把我们所体会的救恩快快的清清楚楚的去告诉他们。第四个动力，那就是圣灵给我们的恩赐，圣灵给我们的恩膏，圣灵帮助我们。在行传里面，我们很清楚看见第二章，圣灵就把传福音的恩赐赐给所有的门徒。一般人说行传第二章就是彼得讲道，而忘记了其实所有的门徒都讲道。这是在第二章第六节清楚告诉我们说，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堂说话。不是一个门徒，所有的门徒都在得着圣灵的恩赐，对其他的人做见证传福音。在行传里面给我们看到有各种各样的恩赐，解释圣经的恩赐，好像在行传第一章彼得就开始解释圣经，然后在第二章也解释旧约的圣经，以后不断的解释圣经。腓力向埃提阿伯的派遣也是解释以赛亚的圣经，保罗到加拉太省去传福音也是解释旧约的圣经。这一类的事不断的记载在圣经里面，这我们看见圣灵已经把解释圣经真理的恩赐赐给教会，还有讲方言的恩赐，就是不同的语言，我讲我的话别人会听见是他的相谈，或者我不必经过学就可以讲起别国的话。另外还有行神迹、赶鬼、医病，也有救济安慰的恩赐，好像巴拿巴他被称为千位子，因为他很会安慰人。还有招待的、奉献的恩赐，各种各样的恩赐在行传里面我们都看见。所以我们既然领受这么多的恩赐，我们就应该 好好的、忠心的用在传福音的工作上。我们有这许多成为传福音的动力，我们应该像使徒、像当初的门徒，赶快去传福音。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现在我要跟各位讨论到传福音的阻力，还是拦阻的力量。在传福音的工作上，我们从形状里面看见有各种各方面的拦阻。第一个拦阻是民族主义。在形状第一章里面，耶稣基督复活以后40天跟门徒在一起，门徒头脑所想的是以色列国什么时候复兴，这是民族的问题。在四福音里面，我们看见耶稣跟他们讲到上帝的国度、天国的福音是超民族的，可是门徒听了3年多还听不清楚。耶稣复活以后再40天跟他们讲上帝国的事，他们还是受民族主义的影响，因此念念不忘，就是以色列国什么时候复兴。这是一个传福音极大极大的拦阻。今天很多人喜欢传福音，但是他所传福音的范围很小，就是自己的一个家族，他是一个种族，他是一个民族，最大是一个国家而已。但是耶稣的救恩不是限于一个家族、一个种族，乃是超种族到普天下去的。形状哥们看到头七章的圣经，当时的教会集中在耶路撒冷，集中在会堂，在圣殿，主要的原因，以色列的基督徒盼望借着他们的传福音能够建立一个以色列的国家，而不肯分散到别的民族中间去。所以第八章就给我们看见教会大遭逼迫的事。所以民族主义是一个传福音的阻力，我们一定要靠主的恩典越过这个民族的阻力，要超过民族到别的民族去传福音。第二个拦阻是语言的拦阻。当然我们生下来都有自己的母语，我们用自己的母语表达信息当然很方便，可是全人类不是都讲我自己的母语。比方说我们现在中国人讲国语还是华语，在英文上说这是 Mandarin， 但是还有好多的方言，很多人也不懂得这个国语，那怎么办呢？好像日本人，好像韩国人，好像这个苏联人，好像印度人，他们都不大懂得我们的语言，那么很多人就以语言作为传福音的一个界限，我不懂你的语言我就不讲。但是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语言实在是人传福音的拦阻，可是圣灵有一个特别的恩赐，可以跨越语言的拦阻，把福音传给别人。行传第二章就说明这一个真理，我们可能用自己的母语，但是圣灵会帮助那不同地方的人听见我们所讲的母语就是他们的母语，这是行传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的。另外有的人可能有两种语言的学习，好像使徒保罗，好像当时的使徒多数都是有多种语言的能力， 因为在罗马管理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人除了自己的母语亚兰话、希伯来话来读圣经，他们多数也会希腊话，因为希腊管理以色列地大概200多年，他们接受希腊的文化，所以当时的犹太人都会读希腊文，因为他们是用希腊文的圣经来读的，所以他们最少有多种语言的能力。好像腓力对埃提俄比亚的太监应该是用希腊话来绘画的，因为埃提俄比亚也曾经受希腊的管理，他们也懂得希腊文，而且埃提俄比亚所读的以赛亚书是希腊文的，所以腓力因为有多种语言的恩赐、文字的恩赐，他就可以把福音跨越文字或者是语言的拦阻，把福音传到别的地方去，还是别的民族去。我们也看到保罗到外地传福音的时候，也是用跨越语言文化的这一个能力去传福音。只要我们肯出去，神会给我们这种的恩赐，把福音传给别的语言或是文化。第三种传福音的主力是自己原来的宗教，自己原来的宗教。犹太人大概经过1400年还是500年之间，他们已经有了这一个犹太宗教。在犹太的宗教信仰1000多年的历史里面，自然有不少的变化，把最初摩西所传的信息有一些不同的解释，产生他们的犹太教的信仰。假如我们有机会接触犹太信仰的话，我们就很容易的发现犹太的信仰也分作好几样。主要的是他们的宗教是全人类最好的宗教，其他的都不好，这种观念。第二，他们也接纳异教，就有产生混合的宗教信仰。这两种的犹太教的信仰都认为说，你要信吗？你要信犹太教，或者把你的归到犹太教里面，不能超出犹太宗教。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开始，第一班的犹太基督徒也有这个难处，他们喜欢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聚集讲道，他们喜欢在会堂里面聚集讲道，就是离开了耶路撒冷犹太地，他们到别的地区去的时候还是在犹太的会堂为主。比方说他们在安提欧也在会堂里面，他们到了加太省也是在犹太的会堂，他们到了以弗所、腓立比也是这样。这是他们觉得在自己原来的宗教里面比较习惯，如果超出这个宗教就好像感觉非常的不深。但是圣灵要我们跨越自己原来的宗教，我们生下来很多人不是基督徒，是别的宗教还是别的信仰的信徒，我们常常觉得我已经有足够的信仰，我有足够好的教训，不需要别的。可是圣经我们看见任何的宗教有两件事是绝对没有的，第一就是永远赦罪的救恩。任何宗教有教导我们怎么做好事，但是没有赦罪的救恩。第二样，任何的宗教没有从宝学的永生的救恩，只有耶稣基督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跨越宗教进到耶稣基督里面，取得这宝贵的救恩。所以无论你已经有了什么宗教，你必须接受耶稣基督宝血赦罪的救恩，接受耶稣基督生命永生的救恩。另外一个传福音的主力，那就是政治的力量。 正字的力量。我们在形状第四章，形状其他的章节里面，就渐渐的发现政府对基督教采取的一个态度。开始很多政治家对基督教不大清楚，到底基督教搞什么不晓得，他们以为就是一个宗教就算了，他以为基督教不过是犹太教的一个派别，所以他们也不大管的。但是后来原来的宗教犹太教势力相当大，所以这个犹太教当他们自己来对付基督教觉得不能对付的时候，他们就借用政府的力量来欺压，来逼迫基督教。比方说在这个行传第四章，使徒们被抓去做监牢，就是当时的宗教力量使用借用政治的力量来压迫基督教。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还有这个政府的力量来欺负还是限制这一个传福音的工作。那么这个事情常常发生的，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当这个保罗多次在政府官员还是总督面前受审问的事情，我们就发现政治的力量实在我们不要害怕。保罗就是利用被审判的时候，被官府审判的时候，向官府做见证。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今天如果有面对政治的压力的时候，我们应该做的一个工作。我们向政府人员解释，基督教并不反抗政府，基督教乃讲真理，凡不合真理的我们向他们解释，我们把真理介绍给这些很少接触真理的政府官员，因为政府官员也是人，也需要饱学涉罪的救恩，也需要永远的生命。我们平常没有机会接触到政府的官员，当我们受拘捕受审问或者是与政府人员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我们为主做见证传福音的一个机会。像耶稣基督一样，他在比拉多面前就做见证，为真做见证。所以有这么多的阻力，其实是成为我们传福音的好机会。愿主帮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因阻力就受拦阻。
听众朋友，今天的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